基督徒的四个助理上感谢上帝创造的主。这也是宗教性的影响，有社会性的影响，有文化性的影响。对美国人来说呢，这个太太不能生孩子啊，就把他离婚掉，他感到很不平衡。难道这样离婚就离婚吗？就这个 adopt 一个孩子啊？但是对中国人，太太不能生，怎么可以继续下去？因为孟子说：“夫不孝子丧，母后为大。”祖宗传下来荆棘出子，害给你害到不能传下去，国家就把他死掉。所以他良心很平衡，这表示良心受损坏。良心在基督教救赎的恩典里面受了根基，受了洗净，还不是救赎。因为每一个人受根基的程度，每一个人听到的判决，从听到的程度，对听到的感受，很大的变化。有的人听了很多道，他们一句都要听，都要听；有的听到专门做自己取徒弟，甚至真理的傲慢，越多听到越不行，结果呢就越心寒起来。我听了多少？谁我听？谁我的？你看，我圣经有这么多人的签名，从 Bill Gates 到唐崇荣都。但是他们又顶出来，所以他良心还没有，所以你不能说基督的良心就是，基督的良心还需要继续不断的更新。阿门。
阿门。
哎，我们时间到了吗？
没有。
到几点了？啊，我们已经进入永恒旺季。上帝是圣洁，是公义，所以呢是主张基督教主张一夫一妻制。看犹太人出自雅各和利亚，非雅各之一，其四人妻，大卫祖先犹大和儿子淫乱生的，所罗门出自大卫和巴士巴生的。那么你现在没有发问题，你就是 make your statement， 你提出在那里，那我就自己把它当成问题来答。那怎么解释呢？是吧？上帝造一男，造几个女？
一女，
一女，很清楚。造了一男，造了一女，他们去讲一句话：妻子要以丈夫的男，二人
成为一体，
不是两三个人。完全就是力量，就是硬男硬女。所以这隐暗的意思很正确很清楚，就是一夫一妻。而社会学心理学已经证明出来，一夫一妻的制度是最善良也是最稳重的一个社会制度。从心理学来看，一个人不能同时爱两个女人，一定不留。如果留的话，那自己欺骗自己，欺骗自己。因为这个爱专一与绝对性有关，而人被造的时候有神的形象，所以神是绝对，我们是绝对的形象。有绝对者的形象呢，就有绝对化爱专一性的这个。所以你爱的人真的爱的，别的人不可能进到那感情了。如果走进去的话，表示你已经乱了，你的感情已经没有神的形象了。那这个爱的专一性从永恒性就连在一起，所以十六岁的孩子会说：“我永远爱你。”他刚刚十六年不会讲这样的话，正品很枯涩啊，他连这头烂都没有体验，口水干都没有体验，他会说海枯，全部就把最好的文学拿来讲。最糟糕的是情书，情书里面变成超人，那被他骗的就哭得半死，全部是超人。好。那如果你从内心的观念中专一永恒不爱关系，你就知道一夫一妻真是神要我们达到社会最基本的这个单位，一夫一妻。那么圣经里面提到这些雅各有四个妻子，不是两个，雅各的妻子一个是拉结，一个是
利亚，
利亚，拉结跟利亚，这个利亚眼睛比较大，像中国人，比较大，像新疆人，那他就两个都去。其次呢，圣经的体制是叫做 progressive revolution， 进展式体制，所以每一个时代一段一段一段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把更多更多的道理慢慢体制。在这个体制过程中间，神是又要有罪的，所以大卫王有很多软弱，神用他；摩西杀过人，神给他这条诫命，叫他底下不可杀人，这神特别用他。那么呢？这个大卫是一个跟这个八十八关系，可所罗门一 一个真相，耶稣基督是从这个出来，就表示神用了罪人，但不等于神是愿意的解放。所以你看见呢，这个雅各四个妻子的结果，就他的子子孙孙就许多的这个份上，你看见呢，他的孩子们就把又是卖掉了，然后说谎，这些的波西产生家庭悲剧，这很清楚起来。大卫的孩子有四个子一分，而且上帝说，既然这样说，刀剑并不离开你，这都是中期所产生的副作用。我们不能因为有副作用，那我们就不注意了政治又要求人，我们不能因为神有一些的任凭和许可，就表示这就是神的旨意。因为有关神的意志，我在我的神学思想上分成四个旨意：第一，神的旨意和计划；第二，神的安排与大；第三，神的许可；第四，神许可的宽容；第四，神的任凭和最后审判。所以上帝算了，任去呀！啊，你说这是神意志中间许可，我就可以乱来，以后就抓了你吧。所以不要以为呢，神既然许可，那就可以了，乱来。从历史来上，历史上来看，得救的人已是人的少数。现在每天有很多人降生，不要说降生，你一降生就很高的地方掉下来，叫做降生。很多人诞生掉了，或者出生掉了，而且极可能得救的人占少。怎么看这件事与神的慈爱、公义、全能的关系呢？这个问题，圣经没有正面给我们答案。但有一些人问过耶稣：得救的人少吗？有人问过这个问题，问耶稣，耶稣不是说三分之一、四分之二或者七分之多少？耶稣变，耶稣说什么？在人所不能，在上帝发誓，这是唯一的答案。是我们不知道，大家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你教给神，神以后是多少人得救是神的，我们照着神的原则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他得救。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怎么样？神不会做错，你不要替他担心。如果上帝会做错，他就很早以前就自己不好意思辞职不做上帝，你不需要你替他牵头。啊，人所不能的，在上帝反思中，这是耶稣的答案。我相信有许多没有生出来就死的胎中的阿婴孩，或者很小的孩子就死的，很可能他们自动得救，因为神就是基督为他们死，他们也犯个人罪，以至于应当有受审判的可能，所以恩典就临到他们。有很多的事我们是不懂。那我看还有什么问题是很有解答？看样子好像啊，请你讲天堂与永生，以及新天新地。那我不讲他也会来的，所以你们忍耐一下。天堂在哪？我们不要把天堂用地面的方位同空间的观念来定做它，因为天堂是谁是天堂？不是天上，天上一个大礼堂。天，圣经里面讲的天的原文没有堂，就是天，上面至高的天，天上之上，天比天更高的天，三层天就是神最高居住的地方。所以光不能靠近的光源叫做天堂。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神的永恒在被造者的中间所给我们的那种与神有份的。这是我一生的问题最先的一场。下次可以多一点。永恒要分三种：第一，神自己的永恒；第二，在暂时中间享受永恒；第三，是超越暂时以后与神同在的永恒。神的永恒与被造永恒不一样，因为神的永恒是无始无终的，人被造永恒是有始无终的。大家说神的永恒是无始无终的，人被造永恒是有始无终的。那么神的永恒是绝对的永恒，神的永恒不是时间加时间的总和，也不是有限时间的延伸， sovereignty of God is not the extension of temporality, not the extension of time in the unlimited sense. 不是，神的永恒是 quantitative， 是神自己的永恒，是超越时间。那么第二，在时间中间享受永恒，就是我们今生有永生的那种。那这种永恒要延续下去，所以被造以后，被造有永恒是被造永恒。被造以后，再加上永生的生命，在今生给我们的永恒，是今生享受永生永恒。以后呢，在永恒中间时间之后的永恒，那个时间之后继续保留原有神的永恒的生命，继续那就是永生。所以永生就是这个。有一次 Billy Graham 讲永生，他言辞有些不能讲，他说神给我们永恒，他走来走去，哪边走到这边这边不走不完，结果还是完，原来还是有限，那个人就明白啊，原来是永不止息，但是原人。哎，我看看刚才的问题还没有答完，我不应该答现的，就比较有公益的秩序，对着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怎样协调对神创造万物的信仰以对世界和人自身的探索。啊，你这个题目很好，你的科学是太低的，太有限的。你听这句话你很不以为然，对不对？因为中国人已经在过去启蒙时代影响之下，把科学提升到超过上帝地。所谓科学不过是我知道的自然规律，这种知识叫做科学，这样的。而自然是比人更低的，被造伟人是人可以使用神的恩典的一部分而已。而科学能供应的是我们今生的生命，科学不能带来生命意义的良久，不能带来永生的寻求，不能带来我们永远的富足。科学不过是在今生几十年物质界宇宙界可以享受更方便的生活，更多工具性的供应，更多知识的了解，使我的生命打发时间的不会太无聊，就是。所以科学是什么？要不要听我的定义？科学就是人与神所造的理性作为工具，对神所造的大自然所做的分析、研究、演绎、探讨所得到的结论，在大自然中间发现神放在自然界中间一切的智慧，所得出的知识。分门别论，一颗一颗好好修，对吧？你读科学还不懂这个？我再讲一次啊，好吧？
好，
好，等到第二段再讲的时候，你就下去了。科学是什么？科学是人用神所造的理性当作工具，去研究神所创造的宇宙，发现。神放在宇宙中间的智慧计划一切的奥秘，把世界发掘出来，发现变成一颗一颗的学问，把它分门别论，一颗一颗好好学，叫做科学。第二，我们发现的时候常常以偏概全，所以呢，我们的科学知识在进展的过程中间，从有限加有限，很难达到无限的绝对。所以现代科学推翻上一代的科学，下一代的科学发现推翻这一代的科学成就，再下一代的推翻下一代，所以科学的进展的发生中间所得到的知识不等于真理。这是第二，你的科学不等于真理，所以你不可以用有限的在上古中间某一个时代的科学知识的产品当作批判圣经的工具，因为它没有。第三，科学的知识不过是还没有被推翻的暂时真理的部分了，这叫科学。科学家算什么？科学家他做东西照样接触。你把科学当成科学时代、科学头脑、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技术，好像科学那么高，很多人以为自己有科学头脑，你不过科学皮毛。你越研究多，你知道多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更不值得更多。你发现两百英寸的最大的这个望远镜，你找到千千万万的星，你才知道你从前知道的星那么少。所以你发现一件，就发现更多不知道；再发现一件，再发现更多不知道。那就叫做神的创造是比你被造这个星所知道的深也有眼，血也有眼。 而是神主创造一切的源头。你以为神多小？我们总以为神是个老公公，很可怜，没有人去为什么叫我进上帝？你先把神当成那样的一位，当然你不要进上帝。我是很同情，为什么？因为我从前就是，我们很像。我从前有神的形象，后来堕落变成有人的形象。啊，我们都有这样的形象，但是我们以后要回到在这块。这个大鹅淫秽坏可憎的站在圣殿，代表哪一个人？是不是回教？是不是天主教？我不知道，我不要随便定论，但那个可能是犹太人，因为淫秽坏可憎的就是他要亵渎列祖的，就是可能他犹太人。这犹太人出了很多怪异，有的人说不是耶稣，我说为什么？耶稣是犹太人。我你信谁？我信马克思。我说嘿嘿，也是犹太人。真搞的都是的，丢掉一个犹太人，另外一个犹太人寻到中国来，就是这样。现在他就不太信这个，对不对啊？接着我两个都不信，也我也不信，马克思也不信，我信爱因斯坦，还是犹太人。不要骄傲，我不是说弧形可以拉，我不是说弧形可以拉，跟外国宗教可以接触。真理是超过界的，大家说。
真理超过界，
你明白？所以 Einstein E is equal to MC square。这个回教很讨厌犹太人，但巴基斯坦要用 Einstein 的理论去发明、发创造什么理论？别闹！我老实告诉你，你反对耶稣是绝对有道理。因为你不能在天下人些历史中间找到耶稣跟他比，而且他是完全毫无瑕疵可及的绝对道德的反叛。你为什么反对？不过是因为你要继续不断地保持你所谓的自身来抵抗他。而耶稣讲一句话，我把真理传给你们，你们就因此想要杀我。这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好了，现在你们把我弄乱了，不知道哪一个先哪一个后。现在不要再交来了好吗？不要再交来了，这个上次最后一题啊。如果你们今天不能得到完全的答案，那你们要原谅。如果你不原谅我，我也不怕，因为圣经说你不饶恕的神就不饶恕。该隐和亚伯被神赶出，为什么地上生其他许多的人？该隐和亚伯被神赶出，为什么地上有许多其他的人？你不要把时间拉在这一条线，因为该隐活了好几百年，所以呢，他还见到许多许多其他人。亚当到底几个孩子？你说就是该隐这样杀掉一个就没有了，所以该隐的老婆一定是向爸爸借来的，把妈妈借来一下，不是？亚当过了930岁，如果三年一个。如果一年一个，我应该是930个。如果每胎双胞，所以你一直以为只有这两个，记了两个就是两个，你头脑怎么这么简单？还没有进化，既然这样，你证明进化论是错。好，我们讲下去。这亚当该隐有多少个孩子？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后来他还出了这个，是不是？在讲什么？那么犹太人的传说有一本书的密码，里面提到亚当跟夏娃生的有27个男的，还有几十个女的。所以讲该隐见到的不一定是指哪里来的，亚当的子孙继续生下，继续生下，就是没问题。如果你到法国奥赛美术馆，就是在那个罗浮宫对岸一个火车站改装的美术馆，你看到一张该隐从他如此生生一生一世在痛苦中间度过年日的那个像，真的很可怕，我很受感。 OK， 我们继续讲下去了。加尔文神学和阿米尼神学是不同的啊。达姆斯是加尔文的观点，那么你认为阿米尼神学有什么错误缺点？为什么你不赞成？因为他认识的太窄，没有完全认识的位置，所以呢，他就产生了一个反抗的心。他说神是给人自由，那么神知道谁要接受他，所以神就一定打得球。如果神知 知道某人不接受，就一定拿不到钱，那这样就他就没解决了。当先知道你要接受他，他就把你放在 white list， 但是你不要接受了，他就把你放在 black list 里面。那这样地心我也可以明白啦，也不必再吵架了。这阿明的贡献不是贡献，是他的不良。为什么呢？如果这样，上帝定要拯救哪一个人，都是要等到那个人同意，他才肯定。但是因为他上帝直接比他好，是预先知道，抽丝剥茧，定下哪是关键，哪是关键。这样的上帝不是主动的，是被动的。所以结果呢，阿弥陀去把上帝的意境作为，就是被人的要不要所定的意境。所以神的意境还是被人的后定所意定的，后定决定了他的意境，这个意境就不是意境。这位是根本解救，是阿弥陀派的思想是有很多的漏洞。教老派的思想很多的困难，困难在我们的理性不能马上明白，啊，不是不能在他自己里面有很多的漏洞，因为他是接纳所归纳所决定的思想，就是圣经原本，上帝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定，上帝按照他的计划，他所喜悦怜悯施恩，所以不是按照我们渴慕厌纳的意思来定。按照他自己所喜悦定，所以这个是 consistency between God's will, God's sovereignty and God's mercy on us. Anyhow, 我要恩待，恩待，怜悯拯救。我是一个在门外徘徊的人，有一个很根本的思想没有解决。我认为任何信仰都是精神世界的范畴，所以我认为神也是信徒精神上的基础。你认为他有，他就有。我无法相信他在客观中存在，我也无法承认他真的能显明。你能解答他的客观真实性吗？我承认他在主观意识精神中间存在，他不是在被造者的主观精神中间存在，是一个根本可有可无的意识形态中间的一种精神物或者精神的思想，不是。他乃是使你可能产生这种思想的根本的所以你说的人的精神界需要系统，那精神界假设这个东西出来，你怎么会想这个东西？使你能产生这个思想的那么向上，不是你想出来中间要上。所以上帝是理性的，上帝不是理性的产品，理性是上帝的产品。上帝不是存在所产生出来的这个另外的一个分析上，上帝决定您存在的真正的存在的那就是上帝。所以上帝的存在不是人讨论上帝存在不存在的结果，上帝的存在是人讨论上帝存在不存在的结果。如果没有上帝，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你问这个问题就因为神存在，而且神把这种观念放在里面，你不能想。把千千万万的人，我相信历史加起来是比所有的唯物论、所有的进化论、所有的共产主义还更多的，所以他只能在黑暗中间还明白。我们现在还有应该七八分钟是吗？我们再答两个问题就结束了。虽然你们没有关，但是我还有一点。不教徒很注意开悟，基督徒却很不注重开悟，并不是并且排斥。请问基督徒能开悟吗？有圣经经文的根据吗？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若果不是神开悟我们，我们也不能明白。所以如果基督徒排斥开悟，这个思想是错的。基督徒告诉我们，圣经上帝的道使悟性开通，上帝的道使人有智慧，上帝的道使人眼睛明亮，这都是开悟的事情。这里在诗篇第十九篇的第二段里面讲，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说，我在父面前祷告，为你们屈膝祈求，求他开启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真知道这是开启。看以马忤时那两个门徒要回去的时候，他们失望的时候，耶稣就开通他们的心窍，他们就明白过了。这个都是开悟，开悟，开悟，在这个圣经里。而且耶稣基督也说了，你们因为这里你们眼睛还在，所以你们是瞎子，你们心中的眼睛若光明，你们就全身光明，你心里的眼睛若黑暗，全身就黑暗。那黑暗何等大！但因为你们说你们眼睛还开着，是你们是瞎子，你们还是罪人。 这就表示呢，外面的典型不重要，里面的参悟重要。圣经是提到参悟，但今天的很多人讲道的时候，没有把很多重要点都讲出来，所以我们一直听，一直听，听到有许多人还没有听到最重要的，求主帮助。参悟不像释迦牟尼人本性的大彻大悟，不是，乃圣灵光照人，圣灵启示真理，启示圣灵真理的时候，在光照人心的时候，人就可以听到。所以这个开悟是神主动，是圣灵工作，不是人本。After Christian religion is not Christian religion， 基督教不是以人为本，自我做中心的基督教，那是神开悟我们的。耶利米三十一章第二十二节，怎样解释女子护卫男子？我这些我不要解释，你的太太保护你，所以你举一个很高很大的这个炼丹先生，那这个就举这个的那太太，不是一个例子。在这里告诉人，神借助这个你来复位这个男子，后来成了救主，这是指基督在玛利亚孕中的。我相信这个是有特别救赎性的意思。上帝借助一个童贞女，借助他的信来把耶稣诞生出来。这位基督就生在女子之家的地方。上帝造亚当、夏娃的同时，还有造其他的，已经写到了。为什么变成这么多的血统、这么多的猪呢？如果你查一长时间，你就会发现呢 ，A 跟 B 结合到第三代的时候就可以变成 AB 到第四代、第五代的时候，这四种都可以自然。所以最多到第四、第五代就可以。所以这样，亚当从小一个 A 一个 B， 哪一个 A 哪一个 B？ 以后你问他。启示录这一章的两位见证人是谁呢？两位见证，有人说是以利亚跟以诺，也是这两个人没有死过，所以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他们一定要死在复活，表示他。接着是以利亚跟摩西，因为这两个是耶稣基督登山的时候显降的时候不出现的这两位。那到底这两位是谁？我相信一定不是你，不是我去。这两位是谁呢？我不能很绝对肯定说，但我相信我们有一点都要明白，圣经太多事情。不能勉强在每一段时间，是求主继续带领。我去站到这个地方好吗？
好，
记住他。我请许谭牧师带领。